们是正道的时间，
跟住咧系正道嘅时间。
我们很高兴地请到了陈周荣牧师。
我哋好高兴咧，请到陈周荣牧师。
啊，他今天给我们讲到，
系今日咧同我哋讲到，
他讲到的题目是：那得了一千两银子以后，你该怎么办？
讲到题目咧，就系话你攞到一千两银子之后，你应该点做？
让我们一起欢迎陈牧师。
我哋一齐欢迎陈牧师。
非常高兴今天早上能够跟弟兄姊妹一起聚会。
我们都很高兴今早上可以跟弟兄姊妹一起聚会。
今天我们的经文是启自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今天我们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
好不好我们打开今天早上的经文，我不读出来，但是在我讲到的时候会不断的来看圣经。
我们不会读出来，但是当我讲到的时候，我们 一直来看。
让我们在我们前面把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打开，
请我们翻开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
伯亨就是那位 Frank Boehm， 是我们澳大利亚一位非常杰出的小说家。
伯亨咧就系 Frank Boehm， 一个系五十年代澳洲好出名嘅一个小说家。
他是五十年代一个作家，也是一个讲故事的专家。
佢系个五十年代嘅作家，亦都系一个讲故事嘅专家。
他写了好多书。
佢咧写咗好多嘅书，
其中有一本书叫做《稻草人》。
其中咧有一本书咧叫做《稻草人》。
在这本书里面，他告诉我们一个他个人的经验。
在这本书里面，他讲了一个他个人的经验给我们听。
他说有一个早晨，他出去散步。
他一个早上他出去散步。
他在不知不觉中就走到了一片草莓园。
他不知不觉间就走到一个士多啤梨园那里。
那个时候刚好是草莓在成长的一个季节。
那时刚刚好是士多啤梨成长的季节。
他发现到到处都长满着草莓。
他发觉都周围都生满了这个士多啤梨。
那么他说在这个草莓园的中间。
他说在这个士多啤梨园的中间。
他说我看见了一个丑陋的稻草人。
我见到一个好丑陋嘅呢个稻草人。
这个稻草人树立在这个草莓园的中间。
呢个稻草人咧就喺呢个草莓园嘅中间。
他头上戴着那破烂一顶破烂不堪的帽子，东歪西倒的这个帽子。
佢咧个头度咧仲戴咗一顶咧东歪西倒嘅呢个破烂嘅帽。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喝醉酒的人一样。
睇上嚟咧好似一个饮醉酒嘅人咁。
还有他那自身的那个双手，
仲有咧，佢伸得好直嘅嗰对手，
好像是要去抓捕凡是侵略这块草原的人，或者是任何的飞鸟，
好似咧要去捉嗰啲嚟到侵入呢个草原呢个草莓园嘅人或者系飞鸟。
伯亨继续的在他的书里面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描述。
伯亨咧继续喺书里边俾我哋一个咁样嘅描述。
他说：那最我令我感到惊讶的，令我感到注意到的，
佢话令我最觉得最惊讶、最注意到嘅咧，
莫非就是那两只黑色的小鸟？
莫非就系嗰两只黑色嘅雀仔？
一只站在稻草人的头上，
一只咧就停喺佢个头个稻草人嘅头上边，
一只站在稻草人的右这个肩膀上，
一个咧，一只咧就停喺稻草人嘅膊头嗰度。
哇！这两只飞鸟啊，小黑鸟，凯旋似的竖立在稻草人的身上。
呢个两只雀仔咧，好威风咁咧，就企喺佢嘅身上边。
他们是多么的威风啊！
佢哋几咁威风咧？
他们这个四周围啊，都是很多的这个草莓。
佢哋周围咧都系好多嘅呢个士多啤梨。
伯亨称赞这两只小鸟。
伯亨咧就称赞呢两只小雀仔，
他们既是勇敢又是聪明的鸟啊！
佢哋系既勇敢又聪明嘅雀仔。
他们已经吃了很多的草莓，
佢哋已经食咗好多嘅呢个士多啤梨。
随时随地肚子饿了，又可以飞到园里面去吃那数不尽的草莓。
佢随时随地咧肚饿咧，又可以再飞落去再食嗰啲食唔晒嘅草莓。
伯亨又多了一句话在那书里面。
他在书里面就讲了一句说话，
他说稻草人那顶东歪这个这个斜斜这个歪歪斜斜的帽子，
他说稻草人那顶斜斜的帽，
好像是向那两只小鸟致敬一样，
好像向那两只雀仔致敬这样。
可惜的是，不是每只鸟那么勇敢。
可惜咧，唔系每一只雀仔都咁勇敢。
他说有好多鸟啊，他们都远远的不敢靠近稻草人。
佢好多雀仔咧都好远咁样飞，但系唔敢咧靠近嗰个稻草人。
有的飞鸟，他们远远的站在那个篱笆上。
有啲飞鸟咧，好远咁样企喺呢个篱笆上边。
有的高高的站在那个电线上，
有啲咧好高咁样企喺电线杆上边，
还有的是藏在那个树林里面，
有啲咧仲匿喺个树林里面。
看样子这些鸟啊，他们都是蛮可怜的。
睇落去，你呢雀仔都几可怜噶。
他们的肚子一定是很饿啦。
佢哋一定好肚饿啦。
巴不得能够下来吃一个园中的那个草莓。
都恨不得咧去落嚟食咧园中嗰啲咧草莓。
但是实际上的情况不是这样，
但事实的情况不是这样，
他们连一粒的草莓都不敢下去吃，
他们连一粒的草莓都不敢吃。
究竟是什么缘故啊？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些小鸟不敢跑到这个飞到这个草莓去吃这个草莓呢？
为什么这些雀仔不敢去吃那些草莓呢？
因为他们怕那个树立在园中的稻草人，
因为他们怕那个树立在园中里面的稻草人。
弟兄姐妹，当你读了这听了这个故事以后，你有什么感想？
弟兄姐妹，当你听了这个故事之后，你有什么感想呢？
你有怎么样的一个反应？
你有什么反应呢？
可能你心里面会说，哎呀，这些鸟啊太笨了。
可能你心里面会想，哎，这些雀仔真是蠢啊。
生命中当然有一些东西令我们感到害怕的，
生命里面当然有一些事情令到我们觉得害怕的，
但是有一些东西、啊、是不需要害怕的，
但有些东西都不需要去害怕的。
这些鸟、啊、不敢飞到稻草人附近去，是因为他们怕那个害怕那个稻草人。
那些雀仔不敢飞到稻草人附近，因为他们害怕那个稻草人。
我觉得这个故事也给我们想到了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我觉得这个故事让我想到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
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
是说到主人给仆人不同的恩赐，
是讲到主人给了仆人不同的恩赐。
这段圣经我们都很熟悉，
这段圣经我们都很熟悉，
今天我们要重新来探讨来看。
今天我们从新的来到探讨来到看
马太福音，一共有告诉我们三个仆人。
马太福音告诉我们有三个仆人，
主人把不同的恩赐交代给这三个仆人，
主人将不同的恩赐给了这三个仆人。
其中两个我们把它称为忠心的仆人，
其中有两位我们称为忠心的仆人。
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圣经怎么讲。
我们齐了经文圣经怎么讲。
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生意做买卖，另外又赚了五千。
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
还有一个忠心的仆人，
另外还有一个忠心的仆人。
那领两千的也照样另外赚了两千。
那领二千的也照样另外赚了两千。
十六节到十七节，
跟住到呢个咧就十六十七节咁样讲嘅。
他们把主人所交托给他们的恩赐拿去投资，
佢将主人交托俾佢恩赐咧攞去投资。
五千的又赚了五千，
五千嘅赚咗五千，
两千的又赚了两千，
二千嘅赚咗二千。
他们把主人所托付给他们的恩赐，就加上所赚的，当主人回来的时候交给主人。
他将主人托付给他的恩赐，以及他所赚的主人回来的时候一次过给了主人。
我们来听听主人怎么样回答他们这两位忠心的仆人。
我看看主人怎么回答这两位忠心的仆人。
他说，好，你是又忠心，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主人说，好，你是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你是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派你来管理，
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
你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
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弟兄姐妹，我们真是巴不得我们能够像这两位忠心的仆人一样。
弟兄姊妹，我们都恨不得自己好像这两位忠心的仆人一样。
我们也为这两位忠心的仆人来快乐感谢主。
我们都为这两位忠心的仆人来到快乐来到感谢主。
可是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到了第三，还有第三个仆人。
但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还有第三个仆人。
今天我们要把我们的思考力集中在这第三个仆人。
今天我们将我们的思考集中在第三个仆人。
这第三个仆人怎么样啊？
第三个仆人怎样呢？
他没有把主人托付给他的恩赐才干好好的去使用，
他并没有将主人托付给他的恩赐才干好好地去使用。
他把这个才干，主人给他才干做什么，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
他将主人给他才干怎样做呢？看圣经怎样说。
他把1000两银子的这个恩赐埋葬在土里面，
他将1000两银子的恩赐埋在这个埋葬在地下。
最后我们也发现到他的结论，他的结局跟前面的两个仆人不一样。
跟住我哋都发觉佢嘅结局咧，同前面嗰两个仆人系唔同嘅。
主人没有称赞他，
主人冇称赞佢，
反而责备他，
反而责备佢。
我们看看主人怎么样的责备他。
我睇下咧，主人点样嚟到责备佢？
主人说他是一个无用的仆人。
主人说他是一个无用的仆人，
不忠心的仆人，
不忠心的仆人。
我们再看看后来主人又怎么说呢？
跟着主人怎样说呢？
一说把他丢在那个，把他丢在黑暗里，在那里必哀哭切齿了。
将他扔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哀哭切齿了。
可能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可能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三个仆人有这么大的不同？
为什么这三个仆人有这么大的不同呢？
我觉得在问这三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同时，也应该问问那个刚才我讲的那个故事，那个鸟啊，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大的不同？
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或者我们都会问，想下为什么之前那个故事里面的雀仔都有这么大的不同呢？
在伯亨的那个故事里面，那些鸟他们的一个问题在哪里？
在伯亨故事里面的雀仔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呢？
那些鸟为什么不敢跑去吃草莓？
那些雀仔为什么不敢去吃那些草莓呢？
为什么不敢靠近稻草人？
为什么不敢靠近那个稻草人呢？
原因就是害怕。
原因就是他们怕。
我觉得在这个比喻当中呢，那个仆人，不忠心的仆人，他也是害怕。
我觉得在这个比喻中，这个不忠心的仆人，他都是在那里怕。
他的这个样子好像那个害怕的小鸟一样。
他样子就好像那个害怕的雀仔一样。
好不好，我们来听听他自己怎么说，让我们对他比较让他听听他怎么讲。
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怎么讲。
当主人，他见主人的时候，他说了这句话。
当他见主人的时候，他说了这句话。
他说我就害怕。
他我就害怕，
我去把你所给我的那个银子啊藏起来。
我将你所给我的银子收埋。
请看，你所给我的原来的银子就在这里，我没有动到，我也没有做什么，就还给你吧。
你看，你给我这些银子，我没有动，我现在就给回你了。
弟兄姐妹，到底他害怕什么？
弟兄姐妹，他到底怕什么呢？
这个仆人他害怕什么？
这个仆人他到底怕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我想他至少害怕几件事。
我想他至少他都怕几件事。
不动啊，帮帮我，动了 OK。他害怕自己没有能力。
他怕自己没能力。
那个仆人啊，可能感觉到自己比不上别人。
那个仆人可能觉得自己比不上其他人。
说不定当他刚刚拿到领到那1000两银子的时候，
可能当他刚刚拿到那1000两银子的时候，
哇，他非常的兴奋，
或者他很兴奋，
他非常的自豪，
他很自豪，
他非常的感谢主人，
他很感谢他的主人。
但是不久以后，
但没多久，
有一天他就碰见了那个领2000银子的仆人。
他就撞到那个领这个2000两银子的仆人。
跟他比较的时候，
跟他比较的时候，
他就感觉到，哎呀，这个人恩赐比我多。
好哇，这个人的恩赐比我多。
我只有一千，他有两千。
我得一千，他有二千哦。
他的信心开始摇动了。
他的信心就开始摇动。
过了不久，
过了没多久，
他又碰见一个领五千两银子的人。
他撞到一个呢，拿了五千两银子的人。
主人给他五千两银子的人。
主人呢，俾佢五千两银子嘅人。
哎呀，相比的时候啊，他觉得自己太没有用了。
再相比嘅时候，觉得自己哇，实在太冇用啦。
他就对自己的恩赐啊，一千两银恩赐啊，感觉到太少。
佢就觉得对自己嗰一千两银子嘅恩赐觉得太少啦。
他感觉到自己比不上人。
就觉得自己咧比唔上他人。
弟兄姐妹，这难道不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写照吗？
弟兄姊妹，这些就是不是好像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写照呢？
我们常常会不会这样？
我们时常会不会这样？
哎呀，我们感觉到自己的恩赐比不上人。
我们觉得自己的恩赐不及他人。
哎呀，你看看那个人，他有多么多的恩赐。
哇，你看那个人有多少恩赐
啊，他有很多种的恩赐。
他有很多种的恩赐。
上帝特别的恩待他。
哇，上帝特别恩待他。
啊，但是我呢，就那么少的恩赐。
但我呢就得咁少嘅恩赐，
所以我在教会里面呢也不需要做什么。
所以我喺教会里边都唔使做咩啦。
我不需要做什么长老之事，
都唔好做咩长老执事。
我不需要做童工，
就唔好做童工啦。
我不需要侍奉，
唔需要侍奉，
因为我恩赐只有那么少。
因为我恩赐得啲咁多，
让恩赐多的人去做吧。
等恩赐多嘅人去做啦。
我们常常这么想说，如果有一天。
我时常咁样谂，如果有一日，
如果有一天我的歌声啊，好像夜莺一样唱得那么美啊！
哇，如果我嘅呢个歌声好似人哋唱到咁靓嘅，
好像那个领事的那个姐妹哦，今天早上领事姐妹唱得那么好，
哇，好似今朝早领事嗰位姐妹唱得咁好啊！
啊，那我们就可以在唱诗班里面侍奉啦。
我哋咧，我就喺诗班里边侍奉。
我可以在领事赞美崇拜来带领聚会啦。
我就在领司在赞美开大人聚会了。
如果我有讲到的恩赐，
哇，如果我有讲到的恩赐，
好像牧师一样讲到在讲台上可以讲半个小时不用看稿，
好像牧师这样讲半个钟都不用看稿的话，
那我就可以为主来做见证。
咁我就去咧为主嚟做见证，
我就可以侍奉。可是我没有这个恩赐，
我就可以嚟侍奉。可是我又冇咁嘅恩赐，
所以我就不需要做什么，
所以我咩都唔好做啦。
啊，如果我的钱财好像某某人那么多，
如果我的钱财咧好似某某人咁多，
我就可以做奉献，
我就可以嚟做奉献。
那现在我没有，我很少，所以我也不需要做什么侍奉。
但而家咧我又冇乜，我好少，我就唔需要有咩侍奉啦。
可是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啊。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功课。
但是呢，这个故事主教到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功课。
恩赐的多少不重要。
恩赐的多少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的是什么呢？
重要的是你忠心于主赐给你的恩赐吗？
是忠心，是你是不是忠心于主所赐给你的恩赐？
你有没有把主赐给你的恩赐好好的去使用呢？
有没有将主给你的恩赐好好地去使用呢？
有一天我们要站在审判主的面前，
有一天我们要站在主审判的面前，
他绝对不会问我们有多少恩赐，
主会问我们有多少恩赐，
但是他会问我们一件事，
但他会问我们一件事，
我所交托给你的恩赐才干，你有没有忠心地去用？
我所交托给你的恩赐才干，你有没有忠心地去用呢？
我们再看看他还害怕第二件事。
我们再看看他还怕第二件事。
他害怕失败。
他还怕失败。
那领一千两银子的那个仆人，把主人的一千两银子啊，把他埋藏在土里面。
一千两银子的仆人，他将主给他一千两银子埋在这个 地下里面。
他为什么这么做呢？
他为什么这样做呢？
他为什么把主人赐给他的恩赐埋葬呢？
他为什么将主人给他的恩赐埋了呢？
我相信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我相信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他可能觉得比较安全一点。
可能他觉得比较安全一点。
他害怕万一失败。
他怕万一失败了。
万一把主人给他的这个才干恩赐拿去投资的话，亏了怎么办？
他怕如果万一将主人给他这些财干恩赐拿去投资，蚀本，那怎么办好呢？
亏的时候怎么向主人交代？
如果蚀咗本，点样向主人交代呢？
我很喜欢做想象。
我咧好中意想象下，
做一个假设，这个是我自己的假设。
做一个假设，呢个咧系我自己嘅假设。
如果那个领了一千两银子的仆人，
如果嗰个领咗一千两银子嘅仆人，
把一千两的银子拿去投资，忠心的投资，但是亏了。
如果将呢个一千两银子去投资，系好忠心咁样投资，但系咧蚀咗本。
有一天他见到主的时候。
有一日佢见到主嘅时候，
你想主会怎么样对他说？
你谂主人会点样同佢讲咧？
他一千两银子亏了，主会怎么样对他说？
佢蚀咗个一千两银子，你估主人会点样同佢讲咧？
这是我自己的想象。
呢个咧系我自己嘅想象。
主可能会怎么说？
主可能会点样讲咧？
你是一个忠心的仆人。
主人话你系一个忠心嘅仆人，
但是你不小心。
但系咧，你
投资了不小心啊。我很喜欢有一个作者，他讲的一句话。
我中意一位作者，佢讲一句咁嘅说话。
这个安排得不大好啊。这个 Osmond Chamber 他说一句话。
呢个 Osmond Chamber 佢讲咗一句说话。
他说：上帝不呼召我们，不是要我们成功，但是要我们忠心。
佢话上帝咧呼召我哋，唔系要我哋成功，但系咧要我哋忠心。
上帝对我们唯一的要求就是要。忠心，不是要我们做个成功的人。
上帝对我们唯一的要求就要我们忠心，不是要我们去做一个成功的人。
即使是忠心去做，不成功也不要紧，因为我们毕竟是个忠心的人。
因为呢，如果你只要忠心去做，就算不成功都不要紧，因为你已经是一个忠心的人。
我们再看看第三个原因，这个安排的好，字安排的不好，因为不同的字形。那第三就他害怕主人对他不公平，不公平对待他。
他又怕第三点就是主人不公平地来对待他。
这个仆人不单单怕自己没有能力，
个仆人不单只怕自己没有能力，
自己比不上别人，
自己不及其他人，
他也怕什么，他也害怕失败，
他又怕失败，
可能他也害怕主人对他不公正，
可能你又怕主人对他不公正。
好不好，我们来听听他自己怎么说。
我听他自己怎么说。
他对主人说的话，他说：主啊，
他说：主啊，
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
我知道你是个忍心的人，
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
没有种的地方你要收割，
没有撒的地方要聚敛，
没有撒的地方要聚敛。
弟兄姐妹，这到底是什么一句话？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仆人呢，在他的心中，他觉得主人很不公平的。
在他心里面，他觉得这个主人不公平。
各位，你想想看，这个没有撒种的地方怎么有收割？
你想想，没有撒种的地方怎么有收割呢？
没有种的地方怎么有收成？
没有种的地方怎么有收成呢？
在他的脑子里面，他以为这个主人呢，是非常不公义的。
在他的心里面就觉得这个主人是不公义的。
这个主人要我去做那个一件不可能的事，
主人要我去做一件不可能的事，
比登天还要难，
比登天还艰难。
没有撒种怎么有收成？
没有撒种怎么收成？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弟兄姐妹的一个问题。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弟兄姐妹的一个问题。
可能在你心中你也感觉到主不公平，
可能在你的心中你都觉得主是不公平。
哎呀，这个主，我们的主为什么给那个人这么多恩赐？
我们的主为什么给那个人这么多的恩赐？
为什么只有给我一千两银子那么少的恩赐？
为什么只给我一千两这么少的恩赐？
有的有两千，有的有三千，有的有五千，
有的有二千，有的有三千，有的有五千。
其实我觉得这段经文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是非常合理、非常公正的。
其实呢，呢啲系话俾我哋听，我哋嘅主系非常合理、非常公正嘅。
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说，主人认识每一个仆人。
你话俾我哋听，我哋嘅主人系认识每一个仆人。
而且啊，圣经又怎么说啊？他是按照着他们的才干来给他们恩赐的。
而且咧，圣经话俾我哋听，佢系按住佢哋嘅才干而俾恩赐佢哋。
这个是不是很公正啊？
这个是不是很公正呢？
就是说他绝对不会把一千两银子给那个拥有五千恩赐的人，
他就不会将这个一千两银子给一个拥有五千恩赐的人。
这样就太可惜了，是不是？
这样就很可惜了。
他也不会把五千两银子给有 给那个只有一千恩赐的人，
他都不会将这个五千两的银子给一个只有一千恩赐的人。
这样的话责任就 太重了，
这样的话这个人的责任就会太大了。
我觉得这段经文是在告诉我们主是很公平的主。
我觉得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听我们的主是非常公平的。
如果你的恩赐多，
如果你恩赐多，
主对你的要求也多，
主对你的要求也多。
如果你的恩赐少，
如果你恩赐是少的，
主对你的要求也少，
主对你的要求也少。
各位弟兄姐妹，你觉得这是不是公平啊？
弟兄姐妹，你觉得这样是不是公平呢？
我觉得这是很公平的。
我觉得这样很公平。
让我们来看看他怎么称赞那五千又赚五千，两千又赚两千的人。
让我们看看他怎么称赞过五千又赚了五千，二千又赚了二千的人。
他说好，你是一个又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你看我们一起来读。
你这
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尽心尽力，我要将许多的事加给你管理，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比较二十一节跟二十三节？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
二十一节和二十三节？
二十一和二十三节呢？
二十一节是对谁说的？
二十一节对边个讲呢？
对那个五千又赚五千的仆人说的，是不是？
对那个五千又赚五千个仆人讲，系咪？
二十三节是对谁说的？
二十三对边个讲呢？
那两千又赚两千的仆人说的。
对，二千又赚二千个仆人话。
他说的一模一样啊，会不会？
他讲一模一样，系咪？
在我的想象中，在我们人的想象中，有五千又赚五千的人要称赞多一点才是。
在我们的想法就是，如果有五千赚了五千的人，应该赚多一点，
是不是？因为他五千又赚五千，应该要称赞多一点。
因为他有五千又赚了五千，所以应该赚他多一点。
那个赚了两千、有两千赚两千的，可能应该称赚少一点。
他有二千，但他又赚了二千，可能可以赚他少一点。
但是主人不是这样称赞，很公平的。五千的也是这么称赞，两千的一模一样的称赞他。
但主人非常公平，他对五千的这样称赞，对二千个都是这样称赞。
我非常的肯定，
我非常的肯定，
如果那个赚有一千银子的又赚了一千，你想主人会怎么称赞他？
你想想，如果有一千个又赚了一千个，主人会怎样称赞他呢？
你说 你认为会不会同样的称赞他？
你认为主人会不会同样这样称赞他呢？
我想是的，同样的，你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我想主人都会同样这样跟他说，你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小事上忠心，我要交托你更重的事。
你在小事上忠心，我要交更加多的事给你。
你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
你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
我相信是一模一样的，
我相信你都是一模一样的。
各位，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你自己回答，我不会回答给你。
我用一个例子，你自己答下。
如果你有两个孩子，
如果你有两个子女，
一个比较聪明，
一个比较聪明，
一个比较不聪明，
一个就没那么聪明。
这个 很正常哦，
这个非常正常，
很多人的孩子都是这样，
很多人的子女都是这样。
两个都去上课了，
两个都一起上学，
学校这个假期结束了，那么就拿了成绩搬回家，
是的，假期结束拿到成绩表回来。
聪明的拿到都是 A、
聪明的那个拿到 A，
不太聪明的都是拿到 C、
不是那么聪明的就是拿 C。
弟兄姐妹，你会怎么样的对待这两个孩子？
弟兄姐妹，你会怎样对待这两个子女呢？
你对于那个拿到 A 的会不会称赞多过于拿到 C 的？
你会不会赞 A 那个多过赞 C 那个？
你会不会对那个 A 的孩子喜欢他多一点过于那个 C 的小孩子？
你会不会锡 A 那个仔多过呢个锡 C 呢个仔呢？
你不用回答我，
你不需要答我，
你自己回去想想啊，
你自己回去想想，
你自己回答这个问题，
你自己去答这个问题。
人是这样的，
人就是这样。
我记得二十多年前，
我记得二十几年前，
那个时候我的女儿在小学八年级读书，
那时候我女儿是小学八年班。
那个时候我们刚从新加坡移民到珀斯来，
那时候你刚刚由新加坡移民去珀斯。
那么学期结束了，
这个学期结束了，
她就拿着成绩报告单来给爸爸，她每一次 都是这样，在新加坡也是这样，
她每次都是这样，她就要拿这个成绩表给我了。
那一天她样子很骄傲的样子给爸爸看，
她那天就很骄傲地拿给爸爸看。
爸爸，你满意吗？
爸爸，你满意吗？
个成绩你满意吗？
呢个成绩你满意吗？
你可以想象到，可能他考得不错啊。
你可以想就可能佢考得几好。
我记得那一天我给他的一个回答。
嗯、我记得我嗰日俾咗佢一个答案。
我说孩子，你有没有尽你的力量去读书考到这个成绩？
孩子，你有冇尽你嘅力量去读书考呢个成绩呢？
如果你很忠心，尽你的力量考到这个成绩，爸爸很满心感谢主了，觉得很满意了。
如果你又好忠心、好尽力嘅去考到呢个成绩，爸爸都好开心你考到呢个成绩。
但是如果你还没有忠心的去读书，你很随便的你考到这个成绩，爸爸觉得还不满意。
但如果你好随便，你并冇忠心嘅去读书，爸爸就唔会觉得满意啦。
因为当时我对他说：你读书是要 do your best， 你要尽力而为。
因为我当时同佢讲，你读书要尽力嘅，最好去读。
我想我大概是从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得到的这个真理啊，来讲这句话。
我谂我都由马太福音呢度得到呢个真理，讲呢句说话。
我觉得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
我觉得神就给我们不同的恩赐。
重要的是你怎么样去用你的恩赐。
最重要的是你怎样用你的恩赐。
今天在我们黄金海岸华人基督教会。
今天是我们黄金海岸华人基督教会。
我们有许多弟兄姐妹在这里，感谢主。
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感谢主。
我们教会也有长执会。
我们教会都有长执会。
我们还有许多团契 的团体，也有一些负责团契的同工。
我们有很多团契，都有一些负责团契的同工。
我要为你们的侍奉、你们的摆上感谢上帝。
我要为你们的摆上、你的侍奉，我们感谢上帝。
你们愿意把你们恩赐献给我们的主耶稣。
因为你们愿意将你的恩赐献给我们的主耶稣。
为的是要把你自己最好的给我们的主摆上。
为的呢，就是你要将自己最好的为了主耶稣摆上。
为的是 要侍奉弟兄姐妹。
为的呢，就是要侍奉我们的弟兄姐妹。
为的是要扩大神的国度。
为的呢，就是要扩大神的国度。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但是我相信在我们当中还有好多的弟兄姐妹。
但我们相信在我们中间都还有很多弟兄姐妹。
可能你觉得，哎呀，我没有恩赐。
可能你觉得我没什么恩赐。
我只有一千两银子。
我得过一千两银子。
可能比一千两还要少。
可能还少过一千两。
我不能够做什么。
我没什么可以做。
教会的事工就有长执同工会去做吧。
教会的事工就有些长执同工去做。
有牧师去做吧。
有牧师去做。
我在后面做礼拜就好了，每个主日来教会做礼拜。
我呢就只是回教会做礼拜就够了。
你要记得有一天主要问你。
要记得有一天主会问你。
有一天我们要站在审判主的面前。
有一天我都会站在这个审判主面前。
他会跟我们交账。
他要我们向他交账。
他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怎么样的去使用？
他给我们的恩赐，我怎么样使用呢？
我相信我们当中绝多数的人，我们的恩赐只有一千两银子的恩赐。
我相信我们当中绝大多数都只是有一千两银子的恩赐。
拥有五千两银子的人不多。
拥有五千两银子的人不多。
我们多半就一千两银子的恩赐。
我们可能很多都是一千两的银子。
那不重要。
那个并不重要。
恩赐多或者少不重要。
恩赐多少并不重要。
刚刚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我们的主是很公平的。
刚才在看到圣经看到，我们的主是非常公平的。
他不会要求你做你不可能做的事。
他不会要求你做不可能的事。
但是他要求你一件事。
但是他要求你一件事，
就是你要忠心。
就是你要忠心。
忠心把主给你的恩赐好好的使用。
忠心将主给你的恩赐好好地使用。
我多么希望这个忠心仆人的故事也是你的故事。
我多么希望这个忠心仆人故事都会是你的故事。
我多么希望他们的经验也是你的经验。
我好希望他们的经验都会是你的经验。
有一天当我们站在审判主的面前，
有一天当我们站在这个审判主面前，
他对我们说，
他对我们说，
你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少的事上忠心，我要把更多的事委托给你。
你是小事上忠心，我要将更多的事交给你。
你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
你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
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同心来到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
主啊，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通过这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
感谢你通过这段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
再一次的把圣经的真理带给我们在黄金海岸的基督徒，
再一次将圣经的真理带给我们在黄金海岸的基督徒。
主，谢谢你赐给我们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赐。
主，多谢你赐给我们不同人有不同的恩赐。
有的人恩赐多，有的恩赐少。
有的人恩赐多，有的人恩赐少。
主，你是按照着我们每个人的才干把恩赐交托给我们的。
主，你是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才干将你的恩赐给过我们。
对恩赐多的人，你对我们的要求也多。
对恩赐多的人，你对我的要求都高。
恩赐少的人，你的要求也少。
恩赐少的人，你的要求都是低一点。
主，你对我们只有一个要求。
主，你对我们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要我们做一个忠心的仆人，
就要我们做一个忠心的仆人，
做一个忠心的好管家，
做一个忠心的好管家。
主，我们多么盼望当中的每一个弟兄姊妹，
主，我们几咁盼望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我们都是忠心的仆人，
我们都是忠心的仆人，
我们都愿意把我们的恩赐为你摆上，
我们都愿意将我们的恩赐为你摆上，
在教会里面来侍奉主，
在教会里面来侍奉主，
成为弟兄姊妹的祝福，
成为弟兄姊妹的祝福，
成为教会的祝福，
成为教会的祝福，
好让我们的教会能够继续的扩大，
好让我们的教会可以继续的扩大，
有更多的人能够相信认识主耶稣，
有更加多的人可以相信可以认识主耶稣。
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这个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阿门，阿门。 Thank you.